各位朋友，这一回啊，我给您说一说绿茶当中的名品黄山毛峰。黄山毛峰由于其色香味形俱佳，品质风味独特，1955年被中国茶叶公司评为全国的十大名茶之一，1982年又获得中国商业部的名茶称号，1986年被中国外交部定为礼品茶。黄山毛峰呢，产于中国安徽秀丽的黄山之中。这个茶的外形啊，细嫩扁曲，而且呢，遍体白毫。每年清明谷雨左右啊，进行这个采摘，然后手工炒制。这个外形啊，微微卷曲，形状酷似雀舌，绿中泛黄，银毫显露，而且呢，带有金黄色余液，也叫黄金片。冲泡黄山毛峰的时候，您要仔细看，会有一种雾气升腾。茶汤啊，这个颜色呀是青碧微黄，饮一口滋味甘甜，香气如兰。由于新采制的这个茶叶呀，白毫披身，芽尖锋芒，而且呢是采自于黄山高峰，所以这个茶呢又命名为黄山毛峰。有人说黄山毛峰这个茶呀历史悠久，您打开中国名茶志当中有记载，说黄山产茶始于宋之嘉佑，兴于明之隆庆。在中国茶经上也有关于对于黄山毛峰的这个介绍，讲的是正智和尚与茶的故事。那么这些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那接下来啊，我就简单的给您说一说。据说黄山产茶始于宋代，也就是公元1056年宋代的嘉佑年间。然而黄山茶的这个起源是和僧人有着一定关系的。早在宋代，僧人就知道在饮茶之后打坐呀，不容易犯困，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寺院边的啊菜园子里摘下了几棵小茶树。由于这个地理位置，黄山气候湿润，所以啊，每年一多半的时间，这个茶树啊都躲在这个云雾当中。所以这些僧人呢，就给这些小茶树起名为黄山云雾。时光飞逝，斗转星移，8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几棵小茶树已经繁衍成了漫山遍野的茶树林。公元1875年，中国安徽歙县，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徽州，有一位啊叫谢正安的商人。这个人呢，字儿叫静和。谢正安呢，开了一间茶庄，取名为谢玉泰，主要是从这个黄山上收购来这个鲜叶，然后用自己的方法加工出了绿茶，给这种茶起名为黄山毛峰。您打开当地的这个县志也有记载，说光绪年间，谢静和，静和是他的字儿啊，说谢静和所设谢玉大茶庄创制，有这样的记载。而这个黄山云雾就是黄山毛峰茶的前身。我们说了，好山好水出好茶， 黄山独特的这个气候环境为这个茶树提供了非常好的生长条件。上等的黄山毛峰呢，一般是在清明前后开始采摘的。茶农们呢，只采这个鲜嫩的芽头，为了保其鲜香，都是上午采下午制，下午采啊晚上制。采回来这个鲜叶，经过短暂的这个摊放之后，高温杀青啊，里条炒制，然后加工成茶。这个形状大多像这个雀舌，所以多毫有峰，谓之黄山毛峰。明代啊，有人就说这个黄山毛峰，说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指的其实也是这个黄山毛峰。也有人问了，说刚才你说正智和尚与茶，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也是黄山毛峰的这个传说。据说明朝天启年间，江南呢，有一个县，这个县呢新任了一个县官，他人姓熊啊，叫熊开元。这个熊开元带领着书童就来到黄山游玩，一看黄山这个景色太迷人了，慢说古代，就现在咱们去黄山去转转，这地方也太漂亮了，所以景色宜人，让这主仆二人是流连忘返，东看看西看看，不知不觉呀，这天色已晚，等到想走想下山找不着了，怎么迷路了。俩人一看这怎么办呢，天是越来越黑呀，你看白天景色宜人，这到晚上你知道有没有狼虫虎豹啊，这也不安全。两个人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正这时候书童眼尖，就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寺庙，这可太好了，不管怎么说借宿一宿吧，第二天天亮了再走，多给香火钱也就是了。简短截说，叩打庙门，小和尚把这主仆二人给接进去了。寺里面这个当家的这个主持方丈啊，是个老和尚，看这年纪啊，得有60开外了。老和尚问明来意，很客气，那好吧，我们这个地方啊，庙比较小，言下之意呢，住这个条件呢不大好，倘若二位施主您要是不嫌弃，那尽管住，什么钱不钱的这没关系。命小和尚准备斋饭，吃完饭之后人家把茶就给端上来了。这个熊开元呢，平时也喜欢喝茶，所以对这个老和尚拿出茶来格外的这个感兴趣。一看这个茶叶啊，这个颜色微微泛黄，形状呢有如雀舌，身披白毫。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在冲泡的过程当中，这水冲下去之后，就发现呢，一股热气打这个碗边就开始转起来了，顺着这个碗边转来转去，就转到碗当间了。紧接着，这股热气形成了一股直线向上升腾，升了大约有多高啊？有1尺来高。这股热气在碗的上端是久久不散，依旧打转，转来转去慢慢泛起来，这一散呢，就好比那白莲花一样漂亮极了。这个白莲花在空中大约停了，用现在表说得有5-6秒钟的时间，这股白莲花化作一团云雾散去了。提鼻子再一闻，是满屋的香气，打鼻儿这么香，哎呀， 这真是一种奇观呐、啊！熊开元是大开眼界呀，连忙向这个老和尚请教。这一打听，这才知道，感情这个茶就是黄山毛峰。喝一口，满口浓香，口味清纯。你别看熊开元是知县，知县过去叫百里侯啊，那掌管一方土地也了不得呀。别看贵为知县，喝过那么多茶，黄山毛峰没喝过。别说没喝过，就刚才的这种景象，连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大开眼界。当晚无话，次日天明，临走的时候，老和尚呢特意送给他一包黄山毛峰茶，还有一葫芦黄山泉水，就嘱咐这个知县说：“我知道啊，您呐不是一般人，非富即贵，我也看出来了，您喜欢这个黄山毛峰。既然你能够到我这个小庙里，那说明呢我们有缘。临走的时候别无纪念，我送给您呢一包这个黄山毛峰。为什么还要带一葫芦水呢？您可得记住了，要想有昨天晚上那种白莲花升腾的这种奇观，必须用这葫芦水，这叫好茶配好水。您要用别的水，那白莲的这奇景就不会有了。哎呀，这个熊开元是千恩万谢，带着这葫芦水还有这个茶回去了，平时舍不得喝。单说这一天，自己的好朋友太平县的这个知县呢来看望他。哎，熊开元很高兴，把这个黄山毛峰茶还有那水拿出来了，当着这个好朋友的面现场的来了一次表演。哎呦，这个太平知县呢更为惊讶了。哎呦，心说这真是奇观呐、啊！可是让这个熊开元想不到的是，他这好朋友除了惊讶之余，心里面还有一种别的想法。什么想法呀？这个知县心说，我这是七品官，我要拿着这个茶给当今皇上一进献，龙颜大悦，我就得换乌纱呀，我就得升官啊。所以临走的时候就跟这个熊开元呢想要一点这茶叶，他可没说给皇上，他说他自己喝。熊开元呢也没想什么，你要那给你点吧。咱们简短截说，这个太平县的知县如获至宝，拿着这个茶叶进宫面圣了，跟皇上讲的是天花乱坠，说现在有白莲奇景啊，我亲眼得见，如何玄妙，如何祥瑞，代表我主万岁啊，一统天下，等等等等吧。嘿，皇上说的也挺高兴，是吗？那你表演一下吧，朕要亲自观看，不但朕宫观看，满朝的文武都来看，满文武大臣都找来了。太平县的知县一看，这正是我露脸的时候啊，命手下人把器具都准备好了，茶也都备得了，水也烧开了。可是一表演的时候出岔了，怎么呢？没有这种白莲奇景。那时候怎么没有啊？您别忘了，咱说了得用这个黄山水呀，别的水不灵啊，所以这一表演没有。皇上可不干了，你这不是欺君吗？要推出午门斩首。给这太平县的知县吓得磕头有如鸡千碎米，梆梆梆，脑袋都磕出血来了。心说这怎么回事啊？不敢再隐瞒了，如实讲了，说这茶呀不是我的，这是我好朋友 熊开元的，我在他的家里看过有这种白莲奇景。哦，皇帝立刻下旨，把熊开元调往京师，你给我表演表演。熊开元人家有水啊，自然人家能表演出这种白莲的奇景。皇上一看是非常高兴，再一品这茶，太棒了，就对这个熊开元讲说，朕念你献茶有功，特升你为江南巡抚，三日之后走马上任。原来七品知县，现在变为二品巡抚，升了多少级吧，就因为这献茶。熊开元这心里是百感交集呀。也就在此时，他是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了。他这才明白，好茶需要配好水，这才能够体现它的无限芬芳，尽显它的美丽奇观。这也正是茶的真正品格。而自己呢，凭借着一杯茶，轻而易举的取得了别人十年辛苦，甚至于十多年辛苦都未必能得到的功名。这样的功名还不如一杯茶呀。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啊，老话讲修修修妙妙妙，不如出家当老道，既自在又清高，闷在深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啊。树大招风，官大升显，我这又何必呢？所以啊，这个熊开元呢，毅然决然的辞官不做，说这官啊，我不做，婉言谢绝。后来就到了黄山出家为僧，取法名为正智。咱不是刚才说了正智和尚与茶吗？这个正智和尚其实说的就是这个知县。刚才呢，我们说的是黄山毛峰的传说，接下来我们给您说一说冲泡黄山毛峰有几点注意，否则的话，即便是上等的黄山毛峰，您也泡不出那个好滋味来。咱们先说说这个比例，有的呢好喝浓茶，有的呢好喝清茶，就是这个浓淡的关系。一般来说冲茶呀是易淡不易浓，大致上说呢，一般绿茶这个茶与水的这个比重是1:80，常用的这个白瓷杯每杯大约放3克，玻璃杯呢可以放2克。再说这个水温，对于不同的茶是要求有不同的水温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茶都一定得用这个滚开的水来冲泡，并不尽然。那么像黄山毛峰，它冲泡茶这个温度啊，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西湖龙井，就是大约把这个水煮开之后稍微的晾一晾，烙一烙滚儿，80度左右的这个水温冲泡，时间呢一般来说3分钟左右，时间长了这个味道也不好啊，时间短了也不行。那么次数呢一般是3到4次，老话说头倒水，二倒茶，3到4道往外爬，就是说呀，头道冲泡出来的这个茶水不是最好的，喝第二道，喝到第3、第4道水的时候，哎，就可以了。一般喝茶的时候，这个茶杯当中大约剩这个茶水1/3的时候，就应该加水了，这样也能够保持这个茶水适当的这个浓度。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黄山毛峰的鉴别。黄山毛峰分为特级、1级、2级、3级，一共4等。 特级黄山毛峰是毛峰当中的极品，外形美观，每片茶叶大约半寸，绿中略泛微黄，色泽呢是油润光亮。这个尖牙依偎在叶中，酷似雀舌，全身白色的细绒毫，颜色呢有如象牙。茶汤清澈，滋味鲜浓，醇厚甘甜，茶底嫩黄，肥壮成朵，其中金黄片和象牙色是特级黄山毛峰外形与其他毛峰不同的两大明显之处。好了，各位朋友，关于黄山毛峰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
没时间读书，那就道听途说吧。佳佳听书馆欢迎您继续点播下一集。